若是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今天晚上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看到第三十节。在翻的时候，我也顺便提一下啊，我想应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们会知道，这一次我们的拆船年会，原本。是请了华福总干事陈时清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来分享信息。差不多一个礼拜前，陈牧师从加拿大打电话来告诉了我们，他因为临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需要在加拿大动一个手术。因此他特别在电话中说，有没有可能就取消他这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行程。那我们得知他得了这个胆结石，也知道医生希望他能够有将近一个礼拜的休息，所以我们也觉得要勉强他来也是不对的哈。所以我跟沈牧师很快联系了一下，我们就跟陈牧师说，你就安心的养病哈，赶快能够复原，因为神也在使用着陈牧师，特别在普世的华人教会在传递宣教的信息。所以我们也要在祷告中特别纪念他，也求神来医治他，也继续的加添他身体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九节一起开始来看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听见神所赐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第二十五节，他就是巴拿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二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了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款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记得差不多十年前，我有机会去到中国的温州去看望在那边的教会，在那边的弟兄和姐妹们，印象非常深刻。在去之前心中非常的兴奋，因为也知道其实神特别祝福温州的教会，也知道其实温州的教会基督徒的人数应当是全中国一些比较大城市当中比率相当高的一个地方。温州市大概有700万人口，而当地同工们告诉我们， 很可能在这七百万的当中呢，有将近百分之十是基督徒，百分之十是基督徒。所以我去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即使在去之前也有机会稍微了解一下福音是什么，去到了温州那个地方。第一位宣教师是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曹雅植，曹雅植，他是一个苏格兰人，是一个老师。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加入内地会，被派到中国。其实在这个加入的过程当中相当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同工们认为他其实是非常不合适去中国宣教。为什么他不合适？不是因为他灵命不好，不是因为他品行有问题，而是他的身体有一些的状况。什么状况呢？曹雅植年轻的时候呢，得过了结核啊，在他的骨头里面得过了这个结核的病，因此呢，在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呢，他的左腿就截肢了，他只有一只腿。所以同工们就看到他这样的情形，觉得在那个时候中国非常的比较落后，因此呢，就实在是认为曹雅植不合适去做中国，去中国做一位宣教士。在面试的时候，他们也跟他这样提出来，发现曹雅植神给他了一个幽默感啊。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们服侍主的人哈，要需要有幽默感。若是你不懂得笑的话，服侍主会非常非常的辛苦。他们跟曹雅植说：“你不合适去中国宣教。”曹雅植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可以去，我也愿意去。”他对同工们说：“你有没有看那些两只腿都好好的人，他们不愿意去，那当然我就需要去了。”他们说：“若是有暴动的话怎么办？你逃都逃不掉。”曹雅植的幽默又出来，他说：“我不打算逃啊，我不打算逃。”Well, 长话短说，后来就的确被接纳，被派到中国，被派到温州。据我的了解，中国这么多的方言当中，最难听得懂的两个方言，一个是温州话，另外一个是福州话。曹雅植就被派到最难听得懂，不是最难听哈，最难听得懂的一个地方去学那里的方言。果然，我想内地会的同工也预料到了他会遇到困难。温州人非常反对这个信仰，多次想把曹雅植把他赶走。每一次要赶走的时候，曹雅植总是对他们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只有一只腿吗？我怎么跑得过你们呢？我看你们还是让我留下来吧。”那几天在温州有非常好、非常深入的一些分享，但是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一天下午我跟当地的两个同工们在一起祷告，有一些的分享。我离开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在海外的人怎么样能够为你祷告，有没有什么特别代祷的事情是我们能够在祷告中纪念的？两位同工异口同声这样对我说：“戴牧师啊，你为我们祷告。有可能你听到外面常常称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不晓得有可能有一些人也听过这样的一个称呼。他说外头的人常常称我们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不愿意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不想做中国的耶路撒冷。”那我说：“你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那你们要做什么呢？”这两个同工就对我说：“戴牧师，为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中国的安提阿，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中国的安提阿。”我不晓得当你想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尤其从宣教的角度，你会想到什么？当然我想若是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安提阿的教会是第一个差派保罗跟巴拿巴，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没有改成保罗，差派巴拿巴跟扫罗这两位宣教师出去， 这个记载是在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却发现我们接触到安提阿的教会是从第十一章开始。因此今天晚上我特别愿意从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到安提阿教会在这边路加所给我们的描述。我十分的相信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安提阿这一个看重拆船的教会，其实不是从第十三章开始才投入在拆船的里面，乃是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好几个不同的层面，这一个教会怎么样看重宣教的工作，拆船的工作，也怎么样建立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使得到了第十三章，当圣灵向他们说你们要把巴拿巴跟扫罗分别出来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就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了。我们刚刚从第十九节读到第三十节，若是你回去看这十二节经文的话，我想你们也会很快的发现，其实可以把它翻成三个不同的部分。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在那边看见路加主要描述着安提阿教会的起手，安提阿教会的起手。我们在这个起手的里面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同心宣扬的一个教会，一个同心宣扬的一个教会。当我们往下看到第二十五节跟第二十六节，我们会发现这一个我们会发现路加不单单是描述安提阿教会的起手，他也同时描述了安提阿教会的成熟。安提阿教会的成熟，安提阿的教会不单单是一个同心宣扬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也是一个同心长进的一个教会，一个同心长进的一个教会。最后一段是从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安提阿教会所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就是这一个教会是一个施舍的一个教会，一个施舍的一个教会。他们从领受到宣教师去到他们的当中，他们从一个宣教的工厂，他们迈向了一个宣教的势力。而在这几节的里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给我们的图画是一个同心施恩的一个教会，同心施恩的一个教会。因此今天晚上我愿意就从这三个主题，从安提阿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他们的同心宣扬跟大家一起来看，从他们的同心长进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以及他们同心施恩，他们同心施恩。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看路加在这边描述了安提阿教会的起手。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或许你自己在读这一段经文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路加用了两句非常短的话作为一个摘要来描述安提阿教会的起手，它的开始。在第二十一节以及第二十四节的后半段，我们看见这两个摘要。在第二十一节，路加他说什么呢？他说主与他们同在，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若是你跳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看到他用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摘要来描述安提阿教会的起手，在形容着这个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之后，路加在这边紧接着说，于是有许多人什么归服了主，归服了主。两个摘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把得救的人加给安提阿教会，且把许许多多归服主的人招聚在一起。这几节就描述了安提阿教会的起手，安提阿教会的起手。 但是在这个描述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我想很快从四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在这个同心宣扬当中，我们不单单是能够在安提阿教会身上看到一个图画，其实我想这个图画也能够帮助我们在21世纪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拆船的工作上面，我们也能够效法着安提阿教会。我想首先请大家注意，安提阿教会的起手是因着门徒们的四散，因着他们在四散当中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福音才临到了安提阿这一个地方。第十九节这样描述，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四散的门徒。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回去看斯提反的事，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会知道其实斯提反是第一位在教会里面寻道的人，也知道因着他的寻道逼迫就临到了教会。而当这个教逼迫临到教会，无论是在第八章也好，或者在这边的第十九节也好，我们看到一个所带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门徒们四散，门徒们四散。但是在这个四散的当中呢，我们发现他们是带着福音而四散，带着福音而四散。他们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在所去的地方，在那边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我今天下午在准备的时候，一直思想到这个四散的一个道理，尤其对一个教会其实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前不久我有机会看一些在讨论美国两种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教会模式的一些讨论，其中有一个模式呢，他们把它形容成吸引型的教会 Attractional Church， 吸引型的教会所强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提供，无论是从主日崇拜也好，到团契的生活，到主日学，到孩子，到青少年的工作，我们怎么样提供最好的一些节目，一些服事，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的里面。那另外一种型呢，在被讨论的呢，就不是一个吸引型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差遣型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散会型的一个教会。它的重点不是在于我们要怎么样把更多的人吸引到教会的里面，倒不是说他们就不看重教会的服事，但是呢，他们始终认为其实我们吸引人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他们拆派出去，为了要把他们拆派出去。我想这样的一个图画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吸引型的教会，还是一个拆派型的一个教会？是一个 attractional church， 还是一个 missional church？ 安提阿的教会让我们看到，首先他们是一个四散型的一个教会，他们是被拆派出去，当然他们拆派的这个动力有可能我们都不太羡慕哈。我们知道他们是因为患难才被拆派出去。我顺便提一下，似乎好像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当教会不起来动的时候呢，上帝就会用一些方法让教会起来动。我们不甘心乐意出去，上帝就得用一些别的方法强迫我们出去，强迫我们出去。安提阿教会的起手是从他们的四散里面我们看到，但是不单单是如此，我特别喜欢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里头的一个，我觉得路加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不晓得当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些四散的门徒，他们来到了安提阿，然后注意路加怎么描述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的动作。他说什么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然后注意下面这一个词，他们指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指向犹太人传讲耶稣。但是当我们跳到第二十节，我们却看见有一些从居比路以及古利奈的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若是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我不建议你在教会的圣经上面画，但是若是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你可以把它画出来。他们到了安提亚，注意路加在这边怎么描述，他们什么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十九节，他们有一群人到了安提亚，他们指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到了第二十节，我们看到另外有一批人呢，当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他们却是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想在这个指向跟也向的里头，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其实我也觉得是路加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其实从第八节之后的记载里面，他一直所在强调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今天晚上若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所有的这些记载里面，路加用最多篇幅记载的事情是什么？我不晓得你回答得出来吗？路加用最多篇幅记载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家的这一件事情，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末了，其实没有停在那个地方。因为若是我们回去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会发现路加一共用了66节的经文来描述彼得被催逼去到哥利纽的家，彼得被催逼要跨文化宣教的一个记载。我想从这一个强调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是路加非常看重的一个信息。当时的教会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大使命的托付，仍然是围绕着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指向犹太人传而已。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乃是要他的教会，无论是向自己的骨肉之亲传福音也好，或者跨文化向非犹太人传福音也好，我想这个是神的心意，让福音能够进入到许许多多不同种族的人群当中。因此当我们回到19节第20节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也像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对比。其实我也不瞒大家说，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华人教会而言也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挑战。服侍华人教会，或者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侍了将近30年，我心里面比较难过的一块，就是常常在华人教会，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停留在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心态的里面。我们的负担是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二十节他们其实也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同时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而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看重的就是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大概1年半前，我有机会参加使者在美国每3年所办的一个宣教大会，印象特别深刻。他们邀请我去参加那个聚会，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好几个讲员，因为正好有一个这个下雪下大雪， 因此很多的讲员就没有办法来，他们就临时说戴季中啊，就请你这一堂也讲，那一堂也讲，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天下午他们邀请我在华文部在中文部来分享。我在预备那天的信息的时候，神就特别给我一句话，我觉得那一天下午我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说当我们华人教会看宣教的时候，我说我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觉得在21世纪我们华人教会在宣教上面呢，特别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不可以再缺席，我们不可以再缺席。安提阿教会不是一个指向的教会，乃是一个野向的教会。我根本就顺便提，我其实觉得在这几节里面有另外一个，我很快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他们的跨文化宣教不是从他们差派巴拿巴跟保罗才开始做跨文化宣教，乃是他们在安提阿那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一个城市里面，他们就开始操练着跨文化福音的工作。我要表达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表达的就是，其实今天同样的，当我们看整个世界的一些趋势的时候，尤其当我们注意到人口流动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宣教的工厂，跨文化宣教的工厂，其实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在那里而已，乃是宣教跨文化宣教的工厂其实是可以从这里开始做起。我们不需要离开台湾，我们不需要坐飞机到印尼，我们其实就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接触到50万多个印尼女佣。其实在礼拜天我们有几个工作坊的重点就是在这一个信息的里面，我们不需要离开台湾，甚至我们不需要离开台北，我们就可以接触到一些从其他国家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不同族群的人，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求神帮助我，宣教跨文化宣教不是从上了一个飞机去到缅甸才开始，跨文化宣教的工作至少我想从安提阿教会所给我们的榜样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起。宣教的工厂已经不是在那里，宣教的工厂是在这里。若是在这6节里面我们能够强调另外一个，我想我会强调的就是安提阿教会的起手，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广传不是使徒所做的工作。或许我用今天的词汇来描述，安提阿教会的起手不是传道人所做的工作，安提阿教会的起手是传道的人所做的工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得懂我的意思，你回去看这6节，我会发现其实不是使徒把福音传到安提阿，不是的，乃是弟兄和姐妹们门徒们把福音传到安提阿，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其实传统宣教师没有办法去，但是那些地方是基督徒所能够去的。我们去年宣教的主题其实就是在强调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职场，从近处到远方投入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想这个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安提阿教会的起手，同心宣扬。当我们往下看，路加不单单是把他的起手描述给我们， 也把他的成熟描述了出来。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是我在《使徒行传》里面最喜欢的两节经文。我顺便提一下，当然我想我不会太过于去强调这一点，只不过当我仔细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发现二十五章啊，对不起，二十五节是《使徒行传》里面最短的一节。二十六节呢，却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节。在这两节的里面，我觉得我们不单单是看到教会安提阿教会的成熟，其实我想在这两节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宣教上面的策略，在拆船上面的策略。我很快从几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看安提阿教会所给我们的榜样。记不记得当路加描述用那两个摘要来描述安提阿教会的起手，他是怎么样描述安提阿教会的起手？有没有印象？信而什么？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想在这边首先让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或者在拆船上面的策略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不单单是要带人信主，我们要让人能够从信主的里面呢做一个门徒，做一个门徒，不单单是要做信徒，也是要做门徒。我想这个是在宣教上面，我自己常常跟同工们在分享当中，当我们有机会做一些训练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提醒同工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常常认为宣教就是去把福音传开，对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宗旨不是只是要我们带领人信耶稣而已。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非常熟悉，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信徒吗？当然不是，要做我的什么？门徒，教导他们我所教训你们的一切，叫他们都要遵守。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的成长，他们的长进，其实第一个是在他传福音的当中呢，他们不单单是带领人能够信耶稣，他们也带领人能够归服主，有耶稣的主权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我这样描述，戴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若是耶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若他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但是注意，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是描述这些人怎么样从门徒到信徒，这两节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图画，因为我们看到当这些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他们招聚在一起。巴拿巴把保罗带到了安提阿，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与教会什么一同聚集。我们看到教会的形成，教会的形成，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要把福音传给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让人看到其实教会在人信仰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但是不单单是如此，他们有一年的功夫做什么呢？他们教训了许多人，也提醒我们在宣教策略上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或许我们在这边很快的也能够强调，我想这个荧幕下来就是提醒我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他们从信徒到门徒，我们也当然看到他们从门徒到什么？基督徒。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不是说一个信徒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总是觉得好像一个基督徒的描述是更加的丰富，因为不单单是相信而已，乃是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能够效法耶稣。 不是吗？所以我想在这两节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安提阿教会的长进。从这个长进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在宣教上面我们所应当有的策略。在离开这两节之前，我可不可以很快的也分享另外一个我的心得。我其实越读这两节，我越喜欢巴拿巴，我越欣赏巴拿巴，我心中越来越有一个祷告，听得懂我的意思了。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巴拿巴，更多的巴拿巴。你说戴牧师为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过巴拿巴在这边所做的工作。当然他的描述，路加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的宝贵，24节就描述着巴拿巴原是个什么好人，原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结果当他来到了安提阿的时候，23节他看到了神所赐的恩，就什么欢喜。哎呀，我觉得这个图画何等的宝贵。怎么说呢？若是这个工作是巴拿巴做的，我想他欢喜是理所当然。但是当他到了安提阿，他看到了神透过别人所做的工作，他仍然是欢喜，他不是眼红，他不是嫉妒，乃是他看到神在那边的作为，他就充满着欢喜快乐。但是我想我更佩服巴拿巴的地方，就是当他看到了需要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一个人做不了这个工作，他一定要找同工与他一起配搭，与他一起配搭。其实我想不要讲在宣教工厂上面，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里面，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道理。团队的服事，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教会。但是我想我最佩服的就是巴拿巴去找的同工扫罗。怎么说呢？其实他找的一个同工是比他强的一个同工。若是代祭中要找同工的话，我大概不敢这样做，因为保罗的讲道一定是比巴拿巴的强。而当保罗去到了安提阿的时候，若是代祭中的话，我想我的反应是敲门我要站哪里啊，你讲的比我好，请问我要站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找一些其实比我们弱的同工，因为比我们弱就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的威胁。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佩服巴拿巴，我想就是在这一点。因此我常常心里面有一个感触，其实教会多一个巴拿巴不会出问题，多一个扫罗一定会有麻烦，一定会有麻烦。安提阿教会的长进，同工的团队，宣教的策略。最后27节到30节描述安提阿教会的施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想神在这边的心意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永远都存留在一个宣教工厂的一个境况之下。是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一个宣教的工厂，宣教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把福音传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地方，乃是当我们成熟起来以后，我们要从一个宣教的工厂，我们就应该迈进一个宣教的势力。安提阿教会从蒙恩的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成为一个施恩的教会，成为一个施恩的教会。我可不可以很快留给大家几点，我觉得特别在第29节 我自己的心得。二十九节这样说，于是门徒们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当然你会知道他们的供给是因着雅加布的预言，天下当将有大饥荒。但是在第二十九节，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我们看到是整个教会被动员起来，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一个人都参与。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在近处的福音工作也好，在远方的差传工作上面，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所参与。他们定义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乃是他们思想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他们就定义照着个人的力量来服侍在犹太的弟兄们。当然我想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虽然他们没有见过犹太的教会，但是因着在主的里面，他们跟这个教会有一个兄弟姐妹们的关系。安提阿教会的施恩，安提阿教会的施恩。我们看到三个图画，路加描述着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的旗手，他们是什么样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同心宣扬的教会。我可不可以再一次强调，他们且是同心跨文化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同心宣扬的教会。第二，他们是一个同心长进的教会，从信徒到门徒，从门徒到基督徒，他们也是一个同心施恩的教会。神的心意不是要他们只是蒙恩，神的心意也是要他们施恩。我可不可以很快把我们教会宣教的意向、使命和策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是在这段时间跟同工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的领受。其实跟安提阿教会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也是息息相关，就如同安提阿的教会宣教的工作不是在十三章开始，其实就在十一章野象的里头他们开始。我们认为神在我们教会里头的带领是要我们的教会在宣教上面能够从近处到远方，近处远方能够在我们的眼前，教会差传能够总动员，不是只是极少数的人，更加的不是只是姓戴的人，乃是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都被动员起来，从近处到远方。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立足圣经的真理，我们关怀普世灵魂，我们同心兴旺福音，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完成救主的使命。而我们怎么落实我们的意向，我们怎么落实我们的使命呢？五点留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我们要开阔我们的视野，透过像这样的一些聚会也好，透过我们在一年当中许许多多的不同短宣队的一些行程也好，透过我们阅读的习惯也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推动教会的宣教，他曾经把他一生的宗旨跟我做了分享。他说他一生的宗旨是什么？对所有的地方认识一些，对某一个地方 认识一切。我再讲一次，对所有的地方认识一些，对某一个地方认识一切。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where, but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where. 我们要开阔我们的视野，求神帮助我们，要忠心代祷。我们每一个礼拜有推动代祷网，为我们的宣教师，为宣教的工厂来祷告。感谢主，在过去两年的当中，在神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都有一段关怀宣教的时刻。为什么？不单单是在那一段的时间我们愿意为宣教师祷告，我们也希望那样的一个讯息能够传递到你我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个宣教拆船上面一个忠心代祷者。第三，我们怎么落实近处远方的宣教？我们希望能够共享主恩，共享主恩。而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共享主恩是我们的任选卡马上就要发下去请大家填。神要的，若是我可以这样描述的话，神要的不单单是你我的 treasures， 他所要的是我们的 time 以及我们的 talent， 我们的时间以及我们的才干。我想这三个 T 是非常的重要，共享主恩，委身陪伴。记得神牧师在品竹被案例差派到印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要生出一个宣教师非常的不容易，要产生出一个宣教师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透过不同的活动，特别透过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的宣教团契，我们希望能够委身陪伴着在我们当中有心，特别是长期宣教，特别是长期跨文化宣教的弟兄和姐妹们。最后，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们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参与。戴牧师，我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为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中国的安提阿。我的祷告今天晚上是什么呢？求神帮助信友堂，不是做台湾的耶路撒冷，乃是靠着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做台湾的安提阿。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一同来思想安提阿教会的蓝图，也从其中一起来看主今天在普世宣教拆船的趋势挑战，以及我们的教会如何更加的能够从近处到远方。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教会拆船的总动员，恭敬地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的手里。但愿是的主，我们能够效法安提阿的教会，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安提阿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